உனக்கு ஓகே, இவளா செத்து வச்சு கூத்துவிடா சு. ஹா முனை சாங்கியா சொ சுக்கு PowerPoint please. 充满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希望大家的心有一个恳求，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好不好？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想胜过一切的疾病的侵袭。我想这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的信心，也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用充满我这样的心情来求告神，愿神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来带领我们，好不好？我们用感谢、用恳求的心来唱。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心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 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再次，再次，再次来，重了再来。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 举双手敬拜你，真神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接下去，充满我，浇灌我。 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 属于从头来，我的心，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 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 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充满我，再次来，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 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最后一次充满我，用心来唱，充满我，接近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 更新我，
充满我，滋润我，从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如果可以的话，请我们站起来，我们一同声开口来祷告。为了今天的敬拜，为了整个世界笼罩在现在冠状肺炎及流感的侵扰当中，我们求神来止住这一切，求神来带领这一切，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来接近我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哦，主啊，是的，今天是你的礼拜天，我们在你面前同心敬拜。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得安息。你的话告诉我们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来，你就是我们得着安息。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在你圣殿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完全安息在你面前，来享受主你这同在。主啊，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机会完全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今天在多少地方的人没有办法到教会去，他们用直播方式，用各种方式来做礼拜。主啊，求你就是怜悯他们，也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可是很多人不愿意来。主啊，这是我们的亏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啊，求你来接近我们，求你浇灌我们，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灵重新来塑造我们。主啊，使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机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进到我们的心中，用你的光来照耀我们，重新为我们塑造像你的性格。有光从里面照耀出来，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主啊，让我们在圣灵的充满当中，你用圣灵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来接近我们。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将自己敞开，我们不担忧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你的掌管的。我们不担忧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全心全意全人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的敬拜，保守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还没有来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求主带领，也把这敬拜一切仰望在你面前，求圣灵充满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请坐。我们来唱单纯的信托，无需忧虑，无需来第一节来，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满满且从我彰显。第二节，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深切广阔，时刻搜索，使我永稳妥。常常祷告，第三节，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用火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从地界来。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
从我林地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掌心掉掉进，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圣洁广阔，时时保守，使我永分脱，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永活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
第三节，再次第三节，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永活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多保全一直到路。
第二节，
无忧无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圣洁广阔，时时保守，使我永第一节，对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圣灵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林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先长。
是为这一天我们来感谢神，为这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从内心啊最深处的喜乐跟求告。谢谢主保守我们平安，谢谢主的临在在我们当中来带领这个聚会，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诗篇九十五篇六到七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下面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主。
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也愿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紧闭的，我们的心是不愿意向神打开的，但是我们哪一个人是自己打开我们的心门呢？都是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向神敞开我们的心，可以献上敬拜。阿们。
我灵单单渴慕你，我心深深思念你， 在干旱疲乏之地，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要更加亲近你，你是我唯一良友。当我回想你恩典无限，我心更加爱慕你，我的灵渴慕你，我的心思念你，啊渴慕你，啊渴慕你，我灵何等渴慕你，我灵单单渴慕你，我心深深思念你，在干旱疲乏之地，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要更加亲近你，你是我唯一良友。当我回想你恩典无限，我心更加爱慕你，我的灵渴慕你，我的心思念你，啊渴慕你，啊渴慕你，我灵何等渴慕你，我灵何等渴慕你，我心深深思念你，在干旱疲乏之地，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要更加亲近你，你是我唯一良友。当我回想你恩典无限，我心更加爱慕你，我的灵渴慕你，我的心思念你，啊渴慕你，啊渴慕你，我灵何等渴慕你。
弟兄姊妹，让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你不要丢下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即使我们有的时候犯罪得罪你，主啊，你也不轻看我们，因为我们愿意献你，向你献上我们悔改的心，主啊，也愿意把这悔改立在我们的行动上。哦，主啊，接受我们悔改的心，因为你从不轻看。主啊，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敞开我们的心门来到您的面前。主啊，我们心中有很多烦躁的事情，很多让我们放不下的，很多的忧虑，甚至很多的烦恼，甚至很多的愤恨，很多的不平。但主啊，你就是那样为我们走上十架。主啊，我们做了什么使你可以为我那样义无反顾地走上十架，为我们死去？主啊，你今天为我们复活，你坐在天父的右边，主啊，你为我们预备地方，主啊，你赐下圣灵，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主啊，你赐下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代替我们祷告，替我们呼喊。哦，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都是这样为我们死去， 你都是为这样的为我们留下给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还有什么可不平可愤恨的呢？主耶稣，谢谢赞美你，主啊，收取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心，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来到我们中间，哦，主啊，帮助我们。
不要像流雨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不要像流雨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 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不要像流雨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不要像流雨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 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不要像流雨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
主啊，是的，我们不是天空的流云，也不是水面的浮萍，我们乃是神你用你的形象所造的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恳求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我们的身体不是个空壳子，我们的身体是属的，是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活体。你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你的殿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永恒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分，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就像你的话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啊，何等感恩，何等快乐，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情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感谢神你今天生了我们，感谢神你再次来创造我们，你的圣灵你的光透进我们里外，来引导我们奔走前面的道路。主啊，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好似末日到了一样，2020年开始，有多少的灾难，有多少的祸乱祸害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了，我们当中有人经历了。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依然掌权，你依然带领。主，我们的求你真的充满我们，你的话语充满我们，你的灵充满我们，来接近我们，来刚强我们，叫我们的心的力量可以在你里面刚强起来，也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主，让我们心中没有惧怕，而耶稣基督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王，你还要再来，我们感谢主你。主啊，谢谢你，我们的灵来渴慕你，我们来寻求你的爱，我们寻求主的同在，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不管我们有多少人在你面前敬拜，都是主你看为喜乐的，看为好的，我们就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身体软弱，因为其他原因，他们在这段时间他们不能来到教会来敬拜，主你保守他们，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的心在这个时刻也仍然和我们啊聚在一起，在你的灵里面来享受同一个恩典。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机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圣灵来连接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的心中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主你快来了，但是我们知道主你也为我们要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来面对这样的情景。主啊，特别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很多这样的话。主啊，你又让我们正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不单单在知识上来理解，也让我们在灵里来领悟它，来了解神你真的来了。主啊，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教会当中一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特别把 Jessica 这位姐妹仰望在你面前。主啊，她在2月27号他要做这个手部的这个手术啊，让他的这个神经系统能够恢复到完全，来让他可以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呢更加方便。主啊，他今天去做了 MRI， 我们求求你保守在今天做 MRI 的时候一切都能顺利，以备他在27号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就更加顺畅。主，我们愿意把他交托在你面前。这小姐妹就像一个天使一样在我们当中，虽然经历了大的患难大的苦难，但她依然笑容来迎人，她让我们看见圣灵就在她心中活着，圣灵就是她的主， 你保守她。主啊，感谢赞美你，把她仰望在你面前，再次把我们的姐妹燕燕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你医治她，看顾她， 啊，他比以前是好转了很多。我们求主的继续啊，临到他，医治他，看顾他，啊，让他好到完全。他的腹水仍然还有，求主你挪去一切不属于他的，主啊，你把他全部清除，让他恢复到真你照的样式一样，满有基督的荣美的身体。主啊，谢谢你，也把可结拿掉。啊，把这个气切管以后啊，他的复健，他的呼吸，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一切，主啊，你慢慢带领他，他就像一个新生的孩儿一样啊，他重新要学习，要重新要开始。主啊，你告诉我们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多，变成新的了。主啊，就求你真的跟。医治可结，也让他从主你的里面来领受第二次的生命的时候，那是全新的。主你使用他，也祝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妈妈，啊，为他所付上的一切，求主特别纪念他的辛劳，也加倍的赏赐给他，加力量给他。主啊，在这个时刻，啊，我们也特别啊纪念我们当中啊失去亲人的家庭。主啊，求你带领。求你安慰，求你扶持我们亲爱的姐妹。主，你竟然回到天家了。主，你安慰在地上的人。主，让我们在2月29号要做的安葬礼拜，都要是你自己的同在，都要是你自己的带领，安慰的在我们当中，扶持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在最适的时候，在做这样的礼拜的时候，是你亲自的安慰来在我们心中，来擦去我们的眼泪。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求主你来安慰众人的心。主，谢谢你。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啊新的冠状的肺炎的蔓延来祷告。主啊，只有你能控制，只有神能带领我们经过。主，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主，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第四丸啊倒下来的时候啊，整个世界啊的面临的所严峻的问题临到。但我们知道神，你有你的一时间，你有你的带领。我们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当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一切病毒的侵扰。主，让我们活在你里面，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过平安的生活，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亲爱的家人，为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来祷告。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扶持，我们需要主的保护。主啊，我们需要你做我们的高台。主啊，帮助我们，真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让我们对你有信心，依靠你到永远。把这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祝福带领。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那首先先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然后手上有一张单张，是熊立弟兄，哦，欢迎你。啊，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好，欢迎你，请坐。那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那我的左手边有没有？好，那我们现在打开手中的单张，我们有几件事项要报告一下。我们的第四点是现在由于各团契的人手短缺的问题，所以接送长提就是 long beach 长辈弟兄姊妹需要有时间有志愿的弟兄来帮忙，然后我们需要一些人手来帮忙整理教堂的内务，那比如说一些整理圣诗、奉献袋以及铅笔补充和清洁，那每个礼拜大概是需要一个小时的工作量。那在这个大堂外面的这个 counter 上面有一个签字的这个表格，如果您有感动，那愿意奉献你的时间，那请您在那个表格上签一下。然后我们的第六点是我们三月份起，就是下个月开始，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将采取合班制，就是课程是平信徒基要真理再教育，那将有多位老师一同来执教。然后我们第七点提醒大家，全教会的圣经工作坊是三月六日周五有聚会，那是晚上八点开始，那请大家来预读路德记，那中文堂的弟兄姊妹将会在一楼的交易厅，英文堂弟兄姊妹会在二楼的大堂。然后第八点，我们的这本来自天堂法庭的判决的书已经到了，那每本是12元如果你有登记买书的弟兄姊妹请与卯牧师联系。然后第九点是我们教会将于3月14日周六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1点半将有一个 CPR 的这个课程训练，那是专门为这个儿童、青少年以及长者事工的童工而设立的，那举办的是由美国心脏协会主办的，那每个人的收费是65元如果你是教会会员以及侍奉同工，那则收费是40元，那参加者的最低年龄要求是12岁，所以有意参加的可以与我们的教会的办公室的 Aunt Eva 来联络。第十点是我们教会将于复活节主日举行敬礼以及接纳新会员，如果你已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并接受并欲接受敬礼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您在其他教会有受洗在本教会聚会有6个月以上的，可以申请加入教会会员，那如果您有意愿请与我们的教牧同工或者教会办公室来联络。好，然后我们下面是我们的奉献的时间，请我们的招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神，你借着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主你看重的是我们奉献的心。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主你让这样的智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所献的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也求神主你悦纳我们所献的，求神主你亲自的使用在主你的事工当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诗班献诗。
箴言十六章第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都在这个时间的冲击当中，很多人可能要在下个月要去哪里要去哪里，可是这些计划完全都变了调，都变了节奏，因为这个时候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说尽量减少外出。有时候我们很多的计划在人生当中不单单是旅游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灵性生活上面，我们仍然有我们的打算，我们的计划。我们曾经打算说我 今年要把哪一本圣经或整本圣经看完一次。我不晓得从1月1号到现在2月23号你有没有遵照这样一个你自己的计划在进行，在读经，在祷告，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坚持，一直在坚持着，人心在筹划自己的道路，我们在想要走我们要走的道路，我们想要做完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想要成就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要成就的事情。但是的话告诉我们，同时告诉我们，唯耶和华来指引他的脚步。在这个道路上面是谁来带领我们？是耶和华，为耶和华来指引他的脚步。我们的每一个脚步，我们的手踏出去的每一个点，都有神的带领。当你回头看你的以前，再看到现在，再看到未来的仰望神的带领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当中神的信望爱真是这样的带领我们。过去因为神的爱的带领，神的爱的怜悯，现在我们看到他给我们新的盼望，来继续接着以前他的爱的信，然后再接到我们下面那个爱来，一次次神不断的带领我们，神的信望爱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在第一章当中讲到也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啊，分了大能明白神的事情，我们要分两次来讲。我们今天要讲上，我们下礼拜才来讲下面的那一段。在上个礼拜分享当中，我们特别讲到保罗他给我们三个伟大的福音的概念。那么这三个福音的概念当中，我们讲到得救的概念，我们讲到信的概念，我们还没有讲到称义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称义的概念来开始讲。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得救、信、称义是我们个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得救包好了。就像耶稣基督啊，他在啊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仇敌来就是要怎么样，要偷窃、杀害、毁坏，但人子来是要做什么？是要降养得生命，而并得怎么样更丰盛。是的，仇敌来就是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就这个世代。然后另外一边我们看到人子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如果你把这句话把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分成两段来看，仇敌，我们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讲到仇敌的时候，我们讲那个仇敌是谁？那是撒旦，对不对？那是在这个天，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他是执政的、掌权的，对不对？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对不对？那是撒旦的工作。所以撒旦来要怎么样？要偷窃，要把基督徒的生命偷窃掉了，要把我们从神的怀中把我们拽出去，让我们不属于神的神自己。所以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包括这次我们看到的大蝗虫的来临，看到地震，看到火灾，看到山崩，看到雪崩，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新型的这个冠状的肺炎不断在蔓延，每个地方那个确诊的例子都越来越多。我没有想到说看到日本跟韩国是那么的严重，他们的升级非常快。我们甚至看到报纸告诉我们说北京啊所面临的层级已经跟武汉差不多了。我们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是真的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子，他们就知道在末日时代只有神能做一件事情，只有神能拯救，只有神能带领。我们急需要在这个末日时代重新来反省，来认识我们所信靠这位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所以得救信称是我们个人得救的生命，个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的一个得救包，这是救恩的一个 package。 在新约里面没有其他的字比称义、公义、义更难了解。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有好多的机会我们会碰到这些词、这些字。在这里我们只按着保罗他的思想的架构来把他要分享给我们简单的做分享。保罗他所用的动词这个称义，我们必须要十分的清楚，这里所用的称义与一般人我们所说的称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这个理由有很大的出入。如果我们说我们称自己为义，好，我们称自己为义。我们在圣经当中讲的对的是什么？有法利赛人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自义，对不对？很自义，对不对？好，那在圣经当中我们在讲到这个自己称自己为义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这点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就要说明一个理由，一个足够的理由来说我们自己是为义的，那才能称为是为义，那才称为是义，来证明我们说的是对的。如果有人称我们为义，他也要说明一个理由来证明我们的行为是这样的。所以在圣经当中所讲的义，它不是个空壳子，它不是个抽象的名词，它是非常的肯定，非常具体。当你说这件事是义的时候，你必须要为这件你说义的事情来提出你的证明，来提出你的说辞，来告诉别人你为什么说它是义的，这个原因你必须要讲出来。那么不过一切的希腊动词，不要是一切的希腊动词，它的结尾如果是 OO 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要证明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有好处，或是帮助一个人或一件事做得好。他们一常常是以算他为好来对待他，用算的。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很多说算谁为义，对不对？那个义在圣经当中是那个希腊文的动词的后面，如果是 OO 来结束的时候，他是把那个变成用一个算，算出来的算，我们说算出来的算，就算他啊为义。那这里的算不是马马虎虎的算，哦，随随便便的。这个算不是说啊，就让你过了吧，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算是非常深的，非常有意涵的。而这个算是非常真挚的，不是很确实的，是非常慎重、非常负责任的。所以，如果我们神称罪人为义，我们说神称我们为义，神称我们罪人为义的话，他说他算我们为义的话，这意思并不是说神找到理由来证明我这个罪人是对的，不是这样。甚至在这里，他的意义也不是说要帮助罪人做好人。啊，这个罪人怎么帮这个罪人来做好人？罪人就做一个罪人，他只有经过耶稣的救赎，他流血来拯救我们，我们才能从他们被拯救出来。所以他的意义也不是说他要帮助罪人做好人，这里的意义是神对待罪人好像他从来不是罪人一样，好像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罪人一样。神不会把罪人当作要消灭的罪犯的对待他，相反的，他待他如他所爱的儿女，这是称义的意思。这个意思是说，神不算我们为他的仇敌，他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神不以罪人来对待我们，他对待我们好像什么？好像对待我们像个好人一样。也就是说，神看我们不是应当受到惩罚的人，他看我们只是值得爱的儿女。这是称义的福音的真谛。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还没有讲到，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六节、第八节、第十一节的时候，我曾经讲过，那里讲到三个时候，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就按着守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对不对？在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了，按所定的日期。我们何等不配神的儿子代替我们死，但神为我们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称我们为义，他算我们为义，他把我们这些罪人当成他的儿女一样来看待，来宝贝我们。这是称义的很重要的观念。第八节说，我们还犯罪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现了。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耶稣他的儿神儿子的死，叫我们在他里面怎么样得称义的。所以在圣经当中也在告诉我们，特别在也在罗马书第四章的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什么？是为我们的过犯。那他复活为什么呢？
他复活是为叫门称义，耶稣为我们的被交，为我们的罪被交给，为耶稣被交给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要叫门称义。哦，这称义的观念就是耶稣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未能为神做什么，而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什么。因信称义乃是神与神进入一种新的关系，一种非常合理的关系，一种挚爱信赖友善的关系，并非一种间隔敌意恐惧的关系。我们不是往一位发出可怕严厉刑罚的神那里去，我们乃是往一位发出赦免及爱的拯救的我们的神那里去。所以称义是神与人建立良好关系，而义人就是与神有这种良好关系的人。所以称义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这个亮点说一个人与神有这种良好的关系，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乃是因为神为他做了什么。他有这种良好关系，并不是因为他竭尽心力来遵循律法，乃是因为他在无条件的相信当中，信入当中，投身于神令人惊奇的怜悯慈爱里面，所以他就得到这个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我们读到这样一句丰富的话，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因信得生。现在我们知道了保罗这句话的意思，这人与神有良好的关系，并不是因为他所做的工作，乃是因为他毫无条件的相信神的爱所成就的一切。他知道在时间里面以及永恒的生活当中实在是什么。在保罗来看，耶稣的整个工作乃是要使人进入这个与神的新的宝贝的关系里面，恐惧废去了，爱心降临了，这是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相对这个事情，我们要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一件比较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事，就是信实慈爱的神为什么愤怒。他讲完这个一人因信而生以后，保罗马上转头来讲另外一件事情，讲到神的愤怒。那么神的愤怒会发生在谁的身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这边先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在前面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想到人借着信完全顺服依靠，与神发生良好的关系，被称义的，被算为义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相反的论调产生出来。保罗讲到人因着有意的对神视若无睹，不敬拜神，不敬畏神，只敬拜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偶像，来惹神的怒气。我们来看一下，有段圣经是我们今天要练的这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练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敬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心不义然后阻挡真理的人。这告诉我们这跟罪有关联。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没有办法推诿说，我不知道神讲这些话。可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怎么样？显明在人的心里，对不对？因为他已经 already， 他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来说什么，没有理由来说什么。所以如果你看到第二十节的时候，他就会说什么？他会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怎么样？无可推诿。真是这样子。这里使徒保罗很严肃地告诉我们，神生气了。慈爱的神，慈爱信实的神为何愤怒了？原来神的愤怒与不虔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有关。圣经说神的愤怒从天上
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对他们愤怒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那些不虔不义的人，那些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绝对不可能是我。你不要以为说那些不虔不义阻挡真理心不义跟我无关。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谈，就像一个不虔不义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一般。也许你自己没有感觉到，也许你从来把自己排除在那个外边，但是就像今天早上所唱的诗歌一样，求圣灵充满我们，来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来看见我们，对不对？来看见我们是谁，来看见多少时候我们在有意无意当中，我们所流露出来的是那个不虔不义心不义阻挡真理，多少时候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很严肃来看待自己这样一个情形。如果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也显明在人心里的，我们如果不虔不义阻挡真理，我们还想活得平平安安吗？还想活得好好的吗？最近发生在全世界的灾难绝对不是偶然的，跟主的再来有关，我们不要掉以轻心。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石，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哦，这段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你心中是什么感受。这边告诉我们说，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总共七印当中，揭开到第四印已经过了半了，已经过半了。过半了以后，他说：“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什么？你来，我就观看见了一匹灰色的马，而骑在这匹灰色的马的身上的一个人叫什么？他名叫什么？叫做死。”而音符也随着他 OK， 什么叫音符随着他？如果你看原文圣经说，那个坟墓是为他敞开的，这匹灰色的马跑到哪里，那里的坟墓就敞开来，怎么样就敞开，那敞开做什么呢？因为他叫做死，对不对？人死就到坟墓里面，到坟墓里面去，这是非常可怕的。然后他继续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他说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什么刀剑、饥荒、瘟疫或者死亡，对不对？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要死到要失去多少人？四分之一。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啊？有人说60亿，有人说90亿，有人说80亿，对不对？我们不想要确定的，但是如果以60亿来算的话，最保守来算的话，那甚至是大概多少人呢、啊？大概14亿多人，对不对？就在这一场的瘟疫当中，不在了。Point 是哪里？我们看到说，不管是刀剑，我们可能大多经过那各国的里面，你们看刀剑，我们经历过了，饥荒也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在昨天早上，我们在这边有那个华安团契跟加入团契在这边有一个联合的这个聚会，对不对？天气蛮好，是不是？忽然间就怎么样，下大雨，不单单下大雨，而且什么下了冰雹下来，对不对？哇，你看那个情况，咔咔咔一大堆，一直下来，所以就跳到里面来。我很好奇，拿块一块冰雹起来，好冷好冰，这是冰雹，是这样子的。OK， 那这边告诉我们说瘟疫，那我们现在整个世界上就笼罩在这个瘟疫当中，但比这个瘟疫更可怕是什么？野兽。这个野兽根据这个神学家，根据很多的研究，我这么讲好了，我们说这个新型的冠状肺炎，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细胞，它只是一个病菌，它是什么？它是个兽。
他会为什么是这么说？他是微兽，他会变形，现在会变形。以前说你在家里，你 quarantine 啊，就是隔离14天就行了。现在隔离10天都还是有问题，所以29天以后还是有问题。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兽，这个兽，它很小，你可能眼睛看不到，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是什么，因为这个它是个兽。所以这个很恐怖，所以我们会回复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当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的时候，神要把他逐出他所住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该隐就跟神说，神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以后碰到我的你会怎么样？会把我杀了。然后神在他的身上做有什么？做个记号。那个记号现在越来越明显了，那个记号是什么？现在越来越明显了，就把那这两件事情会把它连接起来，越来越明显了。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我告诉我们说，我从希伯来文去啊读圣经的时候，我说过亚当的家谱里面，我们说亚当的家谱，亚当的大儿子是谁？亚当的儿子是谁？亚当一开始生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是谁？该隐跟谁？跟亚伯，对不对？但是当你在继续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在亚当的家谱里面有没有该隐？在亚当的该谱里面，在亚当的家谱里面，竟然你找不到该隐，那什么意思？啊？OK， 我们现在不做这个事的解释，以后我们会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在亚当，他是亚当的孩子，他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但是为什么在亚当的家谱里面没有该隐，而该隐有自己的家谱，而整个该隐自己的家谱跟亚当的家谱另外一边形成两个不同的脉流跑出来的，这是为什么？一切要回到伊甸园去说，很多很多事情要从那边一件一件的说明，我们才能有办法从那边一直讲到现在的蝗虫。到底蝗虫是什么？你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说有蝗虫，对不对？有蝗虫，那个大蝗虫大军。我们现在看到蝗虫是那个蝗虫吗？太多事情我们不要穿造附会，我们只能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很谦卑的来看神在这个时代当中要做什么事情。那这牵扯到什么事情？牵扯到神为什么要愤怒 ？OK， 那神愤怒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困难，而且必须要严加思考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们遇到神愤怒的观念。当然，这是一个可怕可惊的这个字句，这字句的意义是什么？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是什么想法呢？在旧约当中，我们常常遇到神的愤怒。在摩西的祷告当中，90篇，摩西特别讲到神的愤怒，特别讲的特别多。在旧约的前面一部分，神的愤怒特别与立约的百姓有关。注意听哦，神的愤怒跟他立约的百姓有关。那这个关系里面，以色列百姓与神有一个特殊的关系，神拣选他们与自己建立特殊的关系，只要他们保守神的律法，就能保持这种关系；只要他们破坏这种立约的这个法度，他们就破坏了关系。所以保守神的律法，保持这种关系，这个很重要的条件。那这有两种意义，一个是什么？这意思是说，在一个国家之内，一国之内，任何破坏律法的地方会引起愤怒的。就像两人他签了契约，一方毁约的时候，另一方会怎么样？会很生气的，不守信约，对不对？如果是人跟神立了约，人怎么样？你毁了约的时候不守神的约的话，神会怎样？他当然会生气嘛。是人在毁约还是神在毁约？是人，对不对？所以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神是什么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他的儿女不是这样子。我们在看那个，我们在读那个读以赛亚，我们在讲到那个神那个主人的马，主人的槽的鼻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些讲话的事情，就在哪里？就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你就读到以赛亚很沮丧的说：“牛跟马都认得他的主人，我要使得百姓却不认识神，多么可怕的事情！”好，这么告诉我们说，当一方一国之内有任何破坏律法的地方，会引起神的愤怒，触犯律法破坏那关系，就是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这么在民数记十六章讲到可拉大谈亚比兰的叛逆，最后摩西吩咐亚伦为百姓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所以神在攻击人的时候，当神在攻击世人的时候，最大用的是什么？愤怒。洪水时代已经过去，但是用的是愤怒的时候，是用瘟疫。我们看到民数记第十六章四十六节说，那里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那一次一共死多少人？一共死了14950人，里面有250个是那个祭司，有14700个是怎么样在瘟疫当中死的，造金牛犊，惹神的生气，破坏什么？破坏他们跟神所立的约。所以当以色列民拜巴利的时候，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在民数记25章又讲了一次。因为以色列民与神有这种特别的关系，任何破坏神的律法会惹起神的愤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进一步来说，因为以色列民站在与神特殊的关系上，任何其他国家压迫以色列民，不按道理来苛待他们，也会触怒神的愤怒。我们看到巴比伦人虐待以色列民，就变为荒凉一片。在特别在耶利米50章第13节讲到后面，就讲到说，因为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在讲谁？讲巴比伦。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灾害灾殃嗤笑他们。有一个现代的学者这么说：因为神是神，因为神的品格是圣洁的，他不能以罪妥协。神的愤怒是对以罪所起的毁灭的反应。北以色列和南犹大是怎么灭败亡的？主前721年，北以色列败亡不是因为亚述强大，北以色列弱小。主前586年，南犹大败亡不是巴比伦强大，南犹大弱小，是因为百姓怎么样离弃了神，行神所不悦的，惹神的怒气，不听神的话。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读阿摩斯书第8章的1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会因无饼，干渴会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不听耶和华的话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我们或者习以为常，或者无动于衷，但是阿摩斯却非常慎重的来提醒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当大蝗虫来了以后，也就最近过后，饥荒就慢慢的产生出来，甚至这些病毒，我们说新的冠状病的这些微兽，可能都影响到很多很多人的生命。最近有一份医学报道说，为什么在武汉那么多的这个疫情发生？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那么多？我没有去过武汉，但是我们当中应该有人知道武汉。他说武汉有很多樱花吗？武汉是不是有很多樱花？好，这个跟樱花有关。为什么日本这个疫情很严重？日本有什么樱花？为什么韩国也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什么樱花？韩国也有樱花。 他说这个毒会依附在这个樱花上面，我不知道，这是我最近才看到的。他会做进一步的化验，但是跟这不是跟花，是樱花，就是樱花这个树或什么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关联，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他以最近所发生来看整个这个环境的时候，他是这么说，我没有确切的这个，我只是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觉得蛮好奇的，所以我在这问大家，我没有去过武汉，我说不太清楚。但是根据这个圣经学者这个 R. Ken Hughes 他说的罗马书的注释当中，他说对神的愤怒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说什么？他说有关神的愤怒不是像世人的愤怒那样，希腊文用的愤怒是 urge， 那这个 org urge 这个字说明一种稳定和持久的条件，所以神的愤怒是什么？是一种稳定而且很持久的一种状态。因为这跟人的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人的愤怒经常是什么样，会情绪很激动，会无来由的很激动，而且人的愤怒是怎么样，喜怒无常啊，不能控制的，一气起来生气的时候像什么，可能像魔鬼一样，那好的时候像什么，像天使一样。所以人的里面就是这样，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不是这个样子的。神的愤怒是怎么样？神的愤怒是不但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神的愤怒是完美的，是解决事情的，有控制力的，并且神的愤怒多是与罪有关。再者，神的愤怒与他的公义有关。所以，当我们读到十七节的时候，十七节我们上次都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面显出来，这是我们上礼拜讲的，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面怎么样？显出来，这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但是到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马上变掉了。他说什么？神的愤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仁身上，这是两种极大的相反的一种描述的方式。一个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的，可是那福音来了，也看到说神的愤怒从天上就显明在那些怎么样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因此神的愤怒不是针对善良的，而是针对所有不虔和不义的人，这是神愤怒的概念。所以这边经文告诉我们，经文告诉我们说，人不可以把不知道神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使徒保罗最伟大的宣告就是这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弟兄姐妹，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的。这话的意思是承接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怎么样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神已经显明给人了，他才讲到第二十节的说，借着所造之物，不管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对不对？好，那神让我们从他的手创造的一切来认识他的作为，叫人无话可说。这叫人无话可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从神的创造当中，有些是无言无语。你如果看了那个诗篇第八篇啊，这个无言无语，但是怎么样，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眼里传遍地极，神就是用这样在传达他自己。保罗继续坚持的说，人不可以把不知道神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他们从神所造的世界就能看见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往往可以从他手所做的工来知道有关他的事情。所以有关神的事情，我们人虽然无法全部知道，但至少神已经将他自己稍微显明给我们，让我们能了解到某种程度。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外加的知识，而是怎么样 内在的意思，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怎么样显明在人心里，不是外加的知识，是怎么样，是内在的这个意识对神的认识，对不对？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我们对神的认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不是因为理性的推敲而来的，而是神启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所以圣经知识并不是我们认识神的唯一来源，因为神不但借着白纸黑字说话，神也借着各种各样的人事物来说话，甚至神也借着这次的肺炎这个新的冠状会来说话，来告诉我们时代的变迁，时代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人要怎么样来重新来建立人跟神的关系。许多时候信徒在灵属灵的事上缺少认识，并不是因为神没有光照其实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心不正。骄傲的人心里没有神，自以为是的基督徒无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见到神的踪迹，这是保罗说的，这保罗的论证，这是完全合理的。如果我们注视着这个世界，痛苦会随我们罪而来。我们把眼睛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很多的痛苦。如果我们把破坏农业的，如果我们破坏农业的法则，我们的产物会怎么样？我们的农作会怎么样？会欠收。如果我们破坏建筑的法则的话，我们所建的房子会怎么样？会倒塌。我们破坏这个建筑的法则嘛？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破坏健康的法则呢，我们身体会怎么样？会衰弱嘛？比如说神让我们晚上好好睡觉，可是晚上怎么样，就玩那电动，对不对？玩到半夜，对不对？或是我们都不睡觉看电视看到近视，对不对？那大概就破坏这个健康的法则。所以神就给我们要多少时间休息，要知道我们怎么来保养自己。所以这边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用这个他所创造的，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怎么样，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有些事我们看不到，所以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无可推诿。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月亮吗？你知道吗？你知道有月亮，对不对？有太阳吗？你摸得到吗？你看得到吗？看得到，对不对？但是太阳有多大，你知道太阳有多大吗？你看它是小小，对不对？但你知道太阳比地球大多少倍吗？哦，那个就很，那就很大很大的事情。在下一次我会把这个拿出来给你们讲。整个地球当中，神我们所能看见跟所不能看见，那个我们所看见的是真的是太小了，但实际上它是不是那么小的。我们这样看到太阳的时候，那个距离有多远？哦，那是光年，是不是？哇，这个所以这个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那不晓得什么时候了。我不是这样方面的学习，这样方面的一个人，但是我真的是了解到，我们很多事情看不到，但是神所造的一切，让我们真的无可推诿。因为新型冠状肺炎全球告急，武汉更是首当其冲。那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蛮感动的，题目是《封城之爱》。那武汉封城以后，为光谷的瓦坎达嘛，不知道你那边是怎么讲，但他英文是写瓦坎达 WAKANDA 瓦坎达咖啡店，他没有歇业，七名员工自愿留守，每天为两家医院的一线的医务人员外送咖啡，每天500杯，全部是什么，是免费的。到现在已经坚持20几天了，还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临近春节的时候，政府宣布武汉要封城，瓦坎达这个经营这个亲民的咖啡就在全市7家店当中陆续的怎么样就放假了。那20多名的员工大多准备回乡还家过年，但是为光谷的分店，有一个地方叫光谷，是不是？武汉附近有一个叫光谷吗？光是光明的光，谷是的山谷的谷。我没有去过那，我不知道，但他是说为光谷的分店做出了一个抉择，就留下来。那过去他们有一批老顾客是湖北省中医院的医护人员， 而且其中不乏每天至少要喝一杯咖啡的爱好者，所以他们就说别的忙我们也帮不上，就让他们每天都能喝一杯热热的专业的咖啡吧。所以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面前，全球医界束手无药，人们能逃出城了就赶紧逃啊，能离开就赶紧离开。但是这七名咖啡师却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有人专门从外地赶回来加入这次特殊的营运当中。小人物也可以有小人物的奉献，而他们当中一个最感动是什么？甚至有一位是伊朗的人，有一位是伊朗的人，作为应届的伊朗的这个咖啡师，他拒绝伊朗的撤离的专机，他原来要搭上这个撤离的专机，可他放弃了，他愿意留在光谷那个瓦坎达这个咖啡店当中，来跟他们一起做这种事情啊，留在武汉为医护人员做咖啡。那么上午在每一天的上午当中，有四位咖啡师他们值班，12点钟以前要送300杯到中医院。那么下午呢，有3位咖啡师值班，那下午5点钟以前要送200杯到花园山的院区那边去。所以每天有500杯的咖啡，让守在一线的身心俱疲的医护人员获得片刻的舒缓，而且知道他们并不全然的孤独。有一次按约定流程送完咖啡以后，为医生医务人员忽然就向他们深深的一鞠躬，那一瞬间就是彼此的眼睛就在风尘患难的时刻就模糊了。咖啡不是医护人员的必需品，但此时此刻有人想起医疗人员，想到送进医院的热咖啡温暖他们极其疲惫的心甚至都绝望了，但是一杯咖啡给他们带来无限的力量。所以咖啡小团队还有一个执念，他们每天都会在500杯的咖啡的杯上他们写下祝的话，不单单是这杯咖啡，在每一杯的500杯的咖啡的这个上面写下他们要对他们的祝福的话语。你可能要写多久？冲一杯咖啡在这个杯子上面，我想很容易，但是你要去想要写什么话来为他们打气，你要想要写什么话来温暖他们的心，来激励他们。每天都会在500杯的咖啡的杯上来写下他们祝福的话语，那些话语不必是什么诗句，也没有什么文采，就是武汉加油，向您致敬，有您真好等等这些话。当那些小伙伴们他们有时候写到字体都变样了，也没有人会放弃这个小小的仪式。在封城之月，月下有爱，然后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但他们所做的比基督徒还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会很理所当然想说好事只好像只有基督徒才能做，那并不尽然是这样子。很多非基督徒他们虽然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做了耶稣基督在做的事情，也有这样的人。最近我们教会在周报上第3个礼拜登出曾义工，接送 Long Beach 的长辈，或者以及一个礼拜一小时整理教堂的内务的义工，3个礼拜过去了，无人问津。很多时候我们礼拜天来到教堂做礼拜，什么事都做得好好的，礼拜三晚上我们到楼下参加祷告会，椅子排好了，诗歌排好了，那不是自己自动会变成那样子的，你看不到，但是那些事有人在做。你进到教堂当中看见整整齐齐的，不是自己 自己会自动整整齐齐，是有人在做。在过去几年当中， 都是 David 在做， David Lin 他在做，他做了很多很多你们看不到的事情。但是我在想，如果有人搭把手的话，他都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只有一个礼拜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周间不能来，礼拜天下午吃完午餐以后，在回家之前一个小时之内，你可以把这整理好好的。他们想到武汉的封城之爱，他们500杯的 coffee 每一天 在送，每一天在写字武汉家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得到什么的信息。就像封城之爱的故事，委身会带来提升，并不单单只是团队能够带给你什么帮助，而是当你的心里能够下定决心来学习并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一定能够得着比一颗游荡的心所得的更好的更温暖更多的人。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劝不要像浮萍，不要像流云，没有盼望。神的家需要我们，不是谁做了什么，谁该做什么，谁不该做什么，不是谁的责任是什么责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同心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借着使徒保罗他所写的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主啊，当我们读到武汉瓦坎达的咖啡店的这些人留下来，每天为那些一线的医护人员送上爱心的咖啡的时候，又写上鼓励的话的时候，我们心中受到感动。主要当大家都想撤离都想离开的时候，甚至一位伊朗的人专机可以搭上，他却拒绝了，他愿意留下。主啊，就帮助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你要我们做什么。主啊，让我们的委身在你面前，让我们生命得着提升，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力颂，
三生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占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由挂历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